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结
婚
后
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
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
姻
不
是没有
冲
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
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
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
受
生
命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肖佳丽，在这儿为您主持《婚礼之后》节目，欢迎您收听。那朋友们，我们在《婚礼之后》节目里边呢，每一次都是选择一些夫妻之间会出现的一些矛盾啦、问题啊，我们看一看用什么方法去解决。那其实解决的方法呢是有千百种，但是在你的家庭里面，可能只有一种、两种是适合应用的。那怎么样选择这些方法呢？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里边呢，就跟大家谈一谈，当夫妻吵架的时候，夫妻两个应该怎么样面对呢？是你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呢？有位朋友跟我说，在家里面吵架的事呢，都是因为小小的原因。这个小小的原因引发出来的矛盾呢，却是一发不可收拾的。那我想想，哪一场架不是因为小事而展开的呢？其实有的时候啊，夫妻两个人呢，遇见大事的时候呢，可能不吵架，但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呢，反而会吵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大事当头的时候，两个人都很紧张，两个人反而可以聚焦在那个问题上面。但是为小事呢，却常常你怪我，我怨你的，对不对？那在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霍乱时期的爱情》。这个作者呢，就描绘了一个因为一块肥皂而解体的婚姻。哇，这块肥皂可太厉害了，对不对？让一个婚姻解体了。原因呢，就是这个丈夫呢，因为那个妻子忘记放肥皂而生气了。于是他就责怪妻子说，他说，我已经有一个礼拜都没有肥皂洗澡了。他的妻子当然对这个过失是坚决的否认。于是呢，接下来的七个月超过半年了，他们两个人是分房间而睡，两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也都保持沉默。这个作者呢，就在这个时候呢，他描写到，他说，即使当他们上了年纪，心情平和的时候，如果要重提这件旧事，仍然需要格外的小心，因为啊，很可能刚刚愈合的伤口又会开始流血，仿佛昨天才受伤一样。这段话提醒我，让我知道夫妻之间的一些小事引发的争吵，之后没有好好解决而留下的伤痕呢，却是可能是一辈子的，对不对？那当夫妻之间有冲突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轻易的选择什么？选择 退缩，独自生闷气，还有呢保持沉默。结果呢就好像在两个人之间呢树立起一面墙，一个小时，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月，甚至一年，这面墙啊会越来越厚。或者呢，有的时候夫妻之间呢也会有人选择全面出击，那有人就形容呢这种全面出击呢就好像是军事行动，海军、陆军、空军三军一起来削弱伴侣的阵地，要说服他们投降，那我们尽全力想要逼对方呢转而顺从我们的观点，结果呢就很可能导致言语上的这种辱骂了，甚至有的时候会身体上的虐待。那不管我们倾向于做哪一种选择，我们可以看到呢在面对冲突的时候呢有一些方法是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冲突的，但是有一些选择呢却会让这个冲突的这种伤害呢越闹越大的。那其实好好的想一想，如果两个人都聚焦在问题上而不去彼此攻击，那么我想效果会好很多，对不对？那我提出来的是说要聚焦问题而不是彼此攻击。那当夫妻吵架的时候，或者是有矛盾的时候，甚至有猜忌的时候，其实这几个字呢要让我们常常记得的就是聚焦问题，避免攻击。那么其实我们想，为什么会攻击对方呢？那是因为对方跟我们不一样，对不对？我们觉得跟我们不一样他就是错的。其实每一个婚姻里面都会碰到夫妻两个人需要彼此的不同意见进行协商的时候，也就是说通过协商你可以了解不同之处，甚至下一步呢做出迁就。那有一位先生跟我说，他说他呢有一个习惯，就是赶火车赶飞机的时候呢总是把时间呢留到最短的时间，他不希望等。可是他的妻子呢就是喜欢早到，早一点到火车站或者是飞机场，他们两个人的看法完全不一样。那如果是让这个妻子自己决定的话呢，他很可能呢会选择在前一班这个航班或者是火车离开的时候他就到达了。而这个丈夫呢，他真的是每次都实行刚刚赶得上这样的原则，尽可能呢接近飞机起飞或者是火车开车的时候到达。否则呢他就会觉得自己在那儿白等呢是浪费时间。可是妻子呢却总是很担心，如果交通上面有什么自己预料不到的事情迟到的话，那不是损失更大吗？还有呢这个妻子呢也很可爱，后来呢他说其实呢他很喜欢在这个车站或者是机场的候机室的时间里面，他可以享受跟丈夫的谈话，还有呢观察别人或者是阅读杂志，他都觉得这是一种享受。那很多年这一对夫妻这两个人呢他们都没有讨论过为什么彼此会有这些不同的倾向，但是呢他们双方都意识到在每次的旅行之前呢好像因为两个人这样子的选择不一样呢都会出现一些紧张的时刻，后来这种紧张时刻呢越来越多，而且呢因为两个人年纪越来越大了，对不对？那种习惯呢就不容易改，也不愿意去迁就对方。于是呢这种苗头呢让这对夫妻呢他们开始思考是不是需要做出一些改变了。那这只是所有的夫妻之间中的一个例子，两个人有不一样的地方。在我们家，在你们家，可能我们跟配偶的这个习惯不同呢是跟刚刚我说的这对夫妻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因为这些不同之处呢让我们之间呢会有紧张感的，对吧？我就觉得当彼此的行为啊有冲突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做呢？我们可以指责对方，对不对？ 可以攻击他。有的时候呢，有的人会投降，两个人之中呢，有一个人可能会投降。还有的时候呢，像解决这种冲突的时候，会讨价还价，是不是？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协商。那我们看看啊，面对冲突的时候，有些人选择攻击，他就是很努力的想要强迫他的伴侣呢顺从自己的思维方式。其实呢，这个是不大行得通的，尤其是在这个啊平权的年代啊，婚姻里边呢男女都是很平等的，他为什么因着你的攻击、你的压力就要顺从你呢？这样子的夫妻关系呢其实已经很少了。可是呢，很多时候呢，人还是很软弱的，希望用自己的强势呢来强迫别人顺从自己。可是你要知道，这种顺从呢只是一时的，当中呢绝不会是心服口服的，对不对？那还有呢，人们对于这个强迫的行为最普遍的反应是什么呢？可能是他会进行防御，而且呢他要坚守阵地。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你可能更难处理，表面上合作，但是内心呢可能是雷霆大怒，对不对？又或者是在下一次冲突的时候呢，他会采取报复，或者是另外一种攻击你了。就那还有一个方法，我们刚刚说了，就是投降，对不对？投降呢好像是任由伴侣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从不发表意见。那这个呢可能掩盖了一时的矛盾，但是它绝不是健康的，因为呢没有办法产生一种互动的伴侣关系。那还有一些人呢，面对冲突的时候会什么呀？讨价还价，对不对？想要彼此做出同等的让步啊，好像我退让一步了，你也好妥协一些了，让我们各退一步好了。那这种方式呢反而会使我们的行为受对方反应的制约。那当我们将婚姻视为这种同程度的给与得的时候呢，我们会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所给予的和配偶所取得的这方面了。那我们都对这个各让一步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伴侣啊，我们感觉到伴侣没有做好属于他们的那一部分，那意思就是说，哎，我已经让步了，可是你还是原地不动，你一点都没有妥协。于是呢，我们就容易放弃，对不对？我们也就不再去做我们的那一部分了。那刚刚说的有这四种，对不对？攻击啦、投降啦、讨价还价，这还有一个第四种呢，就是也是最好的一个方式了，那就是针对两个人不同的地方呢来协商。那这必须要夫妻两个人都准备好要向对方靠近。那这四种方法里面，好像是协商呢是关乎到两个人都要有一些啊积极的主动的一些个意愿的，对不对？那这种方式跟攻击不一样，攻击是什么呢？是以我为中心。它跟投降也不一样，投降呢虽然看起来是以你为中心，却不是健康的那种。协商它也不是好讨价还价，对不对？讨价还价是不一样的，因为讨价还价呢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但是协商呢就是以我们为中心了，那这个是截然不同的。以我为中心和以我们为中心那只差一个字，但是那里边的感觉和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了。两个人都要问，哪一种是对整体最好的解决方式呢？有时候丈夫会说啊，我需要改变。有的时候妻子会说，我必须用不同的方式做事。那通常呢，夫妻两个人都需要做出调整。这也就是说，协商是一种最健康、最积极的一个解决方案了。那我们说到刚刚提到的那对夫妻，他们两个人啊，赶火车、赶飞机的这个时间上呢，两个人有一点点的分歧，可是这一点点的分歧呢，就可以带出来一个很大的矛盾，对不对？每一次可能在要啊旅行之前呢，都会有紧张感了。那这个丈夫他继续说，他说有时候啊，我们会在旅行前许久就商量好出发的时间， 那这就是一个协商的结果了，给我们自己留下充裕的时间，不至于过分的匆忙，也减轻旅行前的紧张关系。那这个时候呢，通常我都得克服自己的本能想法，要告诉自己不要觉得早到就是浪费时间。而我的妻子呢，有的时候就必须调整自己过分的注重享受等候时间的这种乐趣了，好让我也不至于花过多的时间呢在那儿等待。那我们想呢，透过选择并且坚持一些基本的原则，其实呢是可以让夫妻两个人呢练习并且学会协商这种技巧的。有一个技巧呢非常的有意思，就叫做十点钟规则，这是我在一本书里边呢最新发现的。有没有想过十点钟规则是什么呢？原来啊，有一本杂志，这本杂志叫《关联杂志》，做过一项调查。这个调查呢，就显示了夫妻之间的争吵啊，有一半呢是发生在晚上的。在所有参与调查的人里边呢，有四分之一的人承认，在紧张的时候发生争吵，会使争吵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特殊的状况。那于是呢，有些人呢，他们就发现了一条非常简单而也很有效的规则，他们就称之为十点钟规则。那这条十点钟规则就规定，如果夫妻之间的意见分歧发生在晚上十点钟之后，而且在这个当中彼此开始出现一种比较强烈的情绪了，那么他们中任何一方都有权利决定暂不讨论，等适当的时机再说。那有对夫妻呢，他们也就看了这个十点钟规则之后呢，他们也试着采用了。于是他们就发现呢，大部分的激烈的争吵呢的确是发生在深夜，而这个时候呢，疲劳呢已经扭曲了两个人的想法了。在这种时候，人呢很难去聆听并且去理解对方的观点。那十点钟规则虽然要求很大的克制力，但是呢它却能够防止许多这个分歧的进一步的发展。而且两个人随便有一方稍微冷静一点的话，就不再进入这个争吵的状态，可以决定不讨论。那么这样子的呢，伤害感情这方面呢就会比较少一点，而且也会让大家知道这样吵下去呢根本没有益处，因为两个人都很疲累，两个人的思考方式呢可能都被扭曲了。那对于表达不满或者是不同的观点来说呢，其实并没有一个绝对完美的时间，那这是在通常的情况之下。但是呢，制定出那些个应当避免的时间呢却是值得尝试的。那这些应当避免的时间，它是一个特别的时间，可能包括出门前的那几分钟特别忙乱的时间。那时间上的限制呢，常常会导致我们一方面更加迫切的想要说服对方，而另一方面呢又不愿意去聆听对方的观点。那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十点钟这个规则呢，其实也是大家很困了，很累了，头脑不是很清醒了，也不愿意去体贴对方的观点，或者是愿意聆听了，所以十点钟之后发生的争吵呢最好暂停，不要解决，不要说出个所以然，等适当的时间再去讨论，对不对？那有的夫妻呢也跟我说，他说佳丽啊，你跟我们提议的每个星期夫妻两个人有一个约会的时间，可是啊你知道吗，这段时间呢我们没有变成约会，反而呢在那段时间里面呢会提出一些很尖锐的问题。我想的确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对不对啊？把约会的时间扭曲了，其实本来想高高兴兴的两个人度过亲密的好好的沟通的时间，但是呢突然抛出一个很尖锐性的问题，于是呢有人就觉得啊这段时间好像受刑一样。有个丈夫说，他说每周一次的跟妻子的约会， 都让他觉得战战兢兢的，好像要等候妻子宣判那一周他做错了哪些事情。那如果这每一周共度的时间不能够让双方彼此都觉得很愉快的话，那我想他就失去了意义了。其实对于夫妻之间的分歧，我们真的不应该把它看成是丈夫的问题或者是妻子的问题，它绝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而是需要两个人认识到这是双方共同要面对的问题，需要一起来寻找解决的办法。要达成意见一致，可能需要一些激烈的辩论，但是呢，这与彼此的攻击是不一样的，因为两个人是站在同一边，共同面对困境。那有一点呢，可能会有所帮助，那就是先列出一个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的清单，然后呢，再一一的评估每种方案的优点或者是缺点。那我们看啊，如果在这个列这个清单的过程中，这个清单上面都是一些解决的方法，对不对？其实在做这个步骤的时候呢，已经厘清了一些脑筋里面的一些个误区了。有的时候呢，我们在没有列这个清单的时候，其实呢很可能会已经判断啊，这个事情就是你不对，你不扭转它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解决。可是当你想办法的时候，把这个办法一个个写下来的过程中呢，你会发现这个办法要进行下去，绝不是一个人改就可以了，不是一个人转变他的态度就可以了，对不对？真的是需要两个人的参与，两个人的面对，两个人的互动。那我们说聆听呢还是最重要的。当激烈争论的时候，我们本能的想要确认对方有没有真正的领会到我们的观点，但是对于自己有没有真正的领会了对方的观点呢，却不会有强烈的感受。那让彼此轮流表达，能够帮助有效的进行协商。当我们在聆听对方的观点的时候呢，常常就能发现一条前进的路，这条路不是我的路，也不是你的路，而是一条新的路。那有些人在冲突里边呢，会声音很大，大声，以为大声就可以压倒对方。也有的人呢，非常的好辩论，但是呢，有另一些人呢，就会变得沉默，或者是退缩。那我们说沉默退缩呢，也许呢，能够维持和平，但是这种反应呢，其实并不能够有助于建立婚姻中的亲密关系。那外向的人呢，常常需要学习控制自己的情感表达，花时间去聆听别人的观点。而那些个内向的人呢，就需要准备好表达自己的观点，也要学习敞开自己的各种感受。那有一位女性，当她和丈夫成为基督徒之后呢，她获得了这方面的自信。她写信说，她说在我们刚刚结婚的那几年，我非常被动的顺从，很少发表自己的观点。透过我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我获得了一种新的自信，使我能够更加自由的表达自己。而且当我和丈夫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的时候，我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害怕他会离开我。我知道我们能够为彼此之间的不同点找到解决办法，这使我能够自由地表达与他意见不一致的地方。在这方面我变得更加自信了，但是我更少地去论断他了。我们处理的方式呢，处理冲突的方式呢，好像是改变了，因为我不再任由事情在积压，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加的诚实，更加向彼此敞开。那朋友们，我们看一个人他改变了一些对自己的这种看法，对自己的肯定，令到两个人的关系呢也有了改善。那对自己的肯定，对自己的自信呢，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我们从上帝的眼光那里看我们。上帝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他就爱我们，那单单这一点呢就让我们觉得有自信了，是不是？ 那刚刚的这位朋友写信来告诉我们，他成为基督徒之后，因为他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上帝那么爱他，上帝无条件的接纳他，使他有了自信，而敢在他的丈夫面前表达他自己的意见，而不再畏缩，也不再自卑了。那听众朋友们，节目呢又来到尾声了，在这个时候呢，我很愿意把一些个关于健康讲座的 CD 呢推荐给大家。那这些健康讲座呢都是由蔡杰珍博士主讲的啊，这里有一系列的讲座，您可以写信来索取，而且是完全免费的。那当中呢有几个呢是我觉得听众朋友呢真的很需要把它拿到，然后传送给你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的，这个呢就是酒精与心脏，还有酗酒伤肝，酒的影响，以及酒精对糖尿病的影响，还有酒精与中枢神经，最后一个呢是戒酒的秘诀。那我们看看啊，这几个六个呢全部是说到酒对人体的一些影响，那酒精和心脏啦、肝脏啦，以及对头脑的影响啦，对糖尿病、对中枢神经，然后最后一个呢是说到戒酒的一些方法。那我们知道蔡杰珍博士呢是一位专业人士，他的讲解的这些CD呢对我们每个人呢都有帮助。也许你说，哎，我是基督徒，我从来不沾酒的，我家里人也都是不喝酒的，但我想你身边会有一些人需要戒酒，对不对？向我们索取这些 CD 光碟，把它送给你的身边的人，需要的人，亲戚朋友需要的人，同时呢也向他传福音。那这些都是免费的，要送给大家的，你可以写信给我，我会把它寄给你。来信的时候记得写清楚自己的姓名、回邮地址、邮政编码，还有方便的话把您的电话号码告诉我们，以便我们在寄送这些个CD 之前呢先打一个电话告诉您大约什么时候可以收到。那同时呢要在信里面写上呢是需要健康讲座的 CD， 蔡杰珍博士主讲的酒精的影响，那么我们会把它寄送到您的手上。好，我的地址呢我也要告诉您，您记下来哦。那另外呢，我的电子信箱是佳丽，汉语拼音佳丽 @vohc.vohc.cn 就可以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与您，再见。